中国女性就无时无刻的不在寻找着女性人生指南，因为你的生活就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女性的生活本身是没有指南的，是没有一个社会共识的，没有一个轨迹的保障的，所以你在你生活的每一步往前走啊，你的年龄的每一次增长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不安全感，进到每一个新的领域它都有不确定性。
这个情况可能就像是在玻璃渣里找糖吃。
这个人生指南它来源往往是什么？不是学校，不是职业训练，竟然是大众文化，是《甄嬛传》，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大家为什么讨厌表？就因为它破坏了女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和合作的规则，努力要把所有的利益都攫取到自己的手上。父权社会是奖赏只有这样的女人的，因为这样的女人她是用她的社会性别的女人伴来给父权制进贡的，不管是肯定万茜，还是把伊能静和黄圣依晒成靶子，她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想象当中的救赎式的正义感。
张含韵吧，她戴了一个帽子，上面有几个英文字母是 Time's Up。 我觉得女权主义者都知道它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词，他们把这个词说出来，但是并没有去进一步去解释它的意思，但是又要把它说出来，这个词出现得很微妙。
这话这四千万就不是这个节目便宜，是我们这个观众便宜，韭菜不值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你们的主播张蕾蕾。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一档火到不行的节目，这个节目呢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个是从来都不看综艺但是唯独看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吕萍，然后一个是追星少女沉迷于女团节目的邹乙。欢迎你们，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吕萍，我住在美国的纽约州。
大家好，我是邹乙，也没有沉迷于追星，也就是最近两个月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会开始看这个节目？因为我知道吕萍是一个只搞事业不娱乐的人，你是为什么会想看这个综艺的呀？
就我听说他因为他的女权题材受到欢迎，所以我追踪一下。
我的想法也是差不多的，就是想要去观察一下大家对他的看法和这档节目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我本身也并不是非常认同这种女团选秀节目。
这个节目播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节目真是太女权了，里面的信息真的是太正能量了，那个文案写的真是太好了，是百万文案。然后大家就觉得哇，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那种综艺节目或者是女团节目。然后你们觉得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你们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就
这节目非常一般啊。这个节目非常一般，
就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其他的女团节目。
这个节目就是平庸尴尬而热闹，可能非此人不足以打发这个无聊的时间。我知道我这样说，我这样说可能就冒犯大众，我只能说这是我真实的想法。然后就有人跟我说，那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其他的综艺节目。我想说，如果中国的综艺节目质量就这样的话，我很替中国人遗憾。
我想作为一个这个普通的，对，就是看过别的国内综艺的人说一下，就是，这个情况可能就像是在玻璃渣里找糖吃，因为其他的节目太烂了。我之前还看过的别的节目，比如我家那闺女，那个节目真的是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受煎熬。然后我只能说姐姐这个节目还是那种就是能边吃饭边看的，不会让人就是气到吃不下饭的。
不对，其实我觉得就我对这个节目好坏，其实这个不是我不是重点，当然它很差，但其实不是我，但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在这评判的，而这个也没有意义，对吗？这节目好，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是对这个节目好，节目不好，他都有不同的看法的。除非你是奥斯卡评委，就你能够有权给一个电影打分，其他人认为电影的好，这个东西的好坏，它的意义是啥？如果我们这是一个大众文化研究的话，它是不是大众文化研究针对的不是节目本身的好坏？ 因为大众文化研究不是鉴定这个节目本身的好坏，好和坏，大众文化研究针对的是这个节目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心理，这跟节目的好坏没有关系。所以一个烂的节目它仍然能够反映大众文化心理，好，所谓好的节目也能反映大众文化心理。对对，所以从这个从大众文化角度来说，它是不会对不对节目打分的。
所以它就是探讨这个节目到底女不女权。
对，实际上我们谈的是这个。
因为是有不少人把这个节目定义为这个女权的，是需要去分析为什么它会被认为是一个女权节目。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大众对它的消费又体现了哪些就是女权和不女权的地方，它还是能够迎合一部分人的期待的。就是终于这个女生可以在这个节目里看到一个30岁以上的女性，然后不再是被催婚，然后不再是作为一个家庭角色出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突破吧。
嗯，
比如有些人会说它体现了姐妹情谊，然后中年女性们集结在一起追求梦想这种鬼话。然后还有一种是去非常的去用那种宫斗的视角去解读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会通过这些东西去选一些比如说自己认为好的姐姐和坏的姐姐。
就一个声称女权主义并且因为女权题材受到欢迎的节目，它就从我们的对女权的理解看，他是怎么操作，我感兴趣的是他怎么操作女权这个话题，而且对女权题目的操作，他又就怎么契合了一些年轻女性的就某些文化消费心理。
就是大家对于姐姐的这个期待可能这两年就一直都有，包括对于中年女明星的这个希望她们演一些除了婆婆妈妈以外的角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淑女的品格》，好像是这一部日剧。然后有的网友给他批了，它其实是一部日剧。然后有网友给他批了一个中国版的海报，就是把一些中国的40多岁的很有实力的女明星批上去，希望他们能够演这样的剧。所以我感觉这个节目它在出来之前就已经找准了这个大家喜欢看姐姐去拼事业的定位。
其实比如说我看《乘风破浪姐姐》第一集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发现那个对比好像非常的强烈，就是小妹妹们就非常的温顺，加了粉嫩嫩的滤镜的，然后非常可爱的，非常年轻的，然后又非常甜美的，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女性的类型嘛。创造营开始已经做了3年了，然后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说就是对于女团的这个选秀已经疲劳了，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标新立异的这样的一个选秀节目出来，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奇特，因为它呈现的女性形象可能就更多元一点，然后那里面女性形象其实他们是有一些社会资本的，所以就不会那么乖。这也是刚开始大家觉得看得很爽的那一种感觉。
对，为什么他们不那么乖你就看得很爽？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权力感。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有人还没有播的时候就给他起了另一个名字叫兴风作浪的姑奶奶，其实间接承认了这些女人她们是有一定社会资本的，是可以作妖的群体，所以相比较起来她们可以在那个比如说在演播厅有些人太累了就直接躺下了，但是在那个妹妹的选秀节目里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现象，她们不管录几个小时还是十几个小时都是规规矩矩的坐在那儿。其实这些都是正当的要求，但是如果是一个妹妹的选秀节目的话可能没有人敢提，所以我觉得大家觉得爽可能是也是来源于能看到一个就是女性有权利或者说有资本和别人对抗的一个场面。
我觉得张磊磊把这跟别的这个选秀节目做对比哈，这个节目是一个假选秀，它不是个真正的选秀节目。这些参与这些节目的参与者，他不是没有经验的，需要通过选秀节目来出道，走娱乐路线的人，所以他这里的选秀实际上只是为了给这个节目设置一个场景情节冲突的一个安排。
我补充一点，我觉得他们是借用了女团的这个模式，因为其实最后成不成团跟他们的这个目标不冲突，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组也是抓准了这样的一个性质，就是说这些姐姐她们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角色，有的是演员，有的是歌手，而且就是除了少数几个曾经做过女团的人，其他的人我估计根本就不想成为女团，就是打乱了她之后的这个职业计划，我会这么想。但是他们还是会认为说参加这档节目是可以带来流量的。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跟别的女团再比啊？我们这不是这比这个东西的意义是啥？
很多人其实会把它和其他的这个中年女性综艺节目相比，什么妻子的旅行、我家那闺女，你看这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蹭流量，然后让自己再有一些曝光度，但是在别的节目里就只能作为这个妈妈、作为妻子还有被催婚的女儿出现。就是有一些网友就是评论到说，这个整个节目组里这整个团队里面只能看出来伊能静是一个妈，就是其他女明星根本看不出来她们有妈妈或者妻子的身份。其实这一点的话可能是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节目并没有去刻意让她们展现自己作为这个家庭角色的一面。
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为什么综艺节目会在中国兴起，就为什么明星在各个文艺行业里面受过专业训练的明星他会来参加综艺？
可能跟他们去参加别的综艺节目性质会比较相同，就是增加曝光度，可能可以想要火一把吧。
这个综艺我觉得它有一个分水岭，在这个真人秀，但是这个真人秀呢它几乎变成了一个明星的一个项目，就是它是一个单独的东西。
你通过综艺节目哈，就是所有通过综艺节目身上已经在他们每个各自的领域里面积攒了一些名气和资本的明星，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变现他们的资本或者名声。就是说这个里面这个综艺节目是不能够捧红一个人的，明白吗？综艺节目是让你就是一个已经红了的明星，他用这个新的方式来再多赚一点钱。然后这样一种方式是什么？这样一种方式他需要的，他所做的不是一种专业性的表演，所以比如他不是拍个电影，不是拍个电视，往往也不是，可能也不是唱一首歌，他是表演什么呢？表演他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的表演，对，就是可能既给这个明星提供了一些新的一个不同的一种曝光的角度，可能增长他的人气，另外也可能成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在安排所有其他专业节目里面的一种穿插。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适应，而对观众来说这满足了什么呢？对，这是观众给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一种消费明星的一种可能。就如果你永远只在一个电影里面看到个明星，只在时尚杂志上看到的明星，你跟他的消费的时候，这个想象当中这个权力关系，跟你在电视里看到一个明星，在他的卧室里，在他的餐厅里看到这权力关系，它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张磊磊说是窥探，这种窥探里面有这个观众对这个明星的这个权力关系的这种改变，这种权力关系的或真或假的这种改变，我觉得这是真人秀这个节目兴起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是包括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她为什么能够带入我们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是平视他们，我们以为我们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真实的日常生活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品评他们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的种种的表现。他为什么就是说这种综艺模式综艺他会下饭呢？你要看一个电影，这个电影为什么不下饭？你知道因为这个电影是费脑筋的，电影是让你要有集中注意力，要注意力的，电影是高密度的，对吧？所以电影你必须要专心致志的对着屏幕看。而且综艺其实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它的节奏，它的信息量没那么大，然后它就是跟日常生安排成这个日常生活的这种节奏，充满了琐碎的细节，所以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看。你吃饭的时候看他们，就像你吃饭的时候看别人家的客厅，看通过窗户看别人家的客厅一样。而你还能听着客厅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对话。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就是这跟就是人们能够看到平视和进入这个平视这些女明星，并且能够进入到这些女明星的日常的生活式的这种相处，它是增加了这个就是建立了重构了这个明星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关系。 就是成功建立了一种新的一种更亲密的更亲近的认同性更强的一种粉丝关系。嗯，而这就在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他就让这些三十加的这些姐姐们跟这个必定带有年龄焦虑的这种中国几乎必定逃不脱年龄焦虑的中国女性之间，嗯，建立了一种认同关系，他就以这样的方式来成为大家的一种消费。
对，我觉得也就是从真人秀开始，就是那些明星的一些，比如说在综艺里面一些表现，比如说他说了什么话，他的那些动作啊，什么表情啊，这些才会就开始被。
我感觉就真人秀哈，他就是隐藏了他那个表演，嗯，他让你意识不到这是个表演，嗯，他让你以为你真的是看到别人的日常生活。当然这个在乘风破浪的姐姐有这个舞台的部分哈，但是除了这个舞台的部分以外，其他都是一些女性的一些日常相处嘛。当然你看他让你给一种感觉，你以为你看的是真实的东西，就让你忘记他这个表演。其实这是一个真人秀，他又魅力又无聊的一个原因。
我感觉很多人会抱着一种期待，说就是这个人能演一两个小时，他可以连续演几个月嘛，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表现出来的肯定大部分和他这个人本性还是契合的。还有就是通过这个节目组的剪辑可能会放大他某一方面的特质。我感觉很多人他们的代入感都是基于说自己相信这个这些人呈现出来的大部分的都是真实。
就是我们很难鉴定或者很难区分，就是说他到底是真的或者假的，就或者说这个不是特别重要，就是说不能再使用这个概念。比如说我们此刻拍的照片，截取我们那个动态时刻拍的照片，你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我觉得你说的它不重要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想法。就是很多人他们也不觉得说这个呈现的真不真实很重要，就像追星的粉丝，他们追的最大的这个乐趣是在于自己想象中的明星。又要讲到那个饭圈女孩，就是比如说他们想象自己的明星是一个男的或者是女的，就出现了正苏逆苏，想象他和另一个人是一对，然后有各种各样的 CP 粉。他们的很多这个素材都可能只是这个明星的一个动图，一段对话，但是就会自己给他加上一些脑补。就像我觉得他们喜欢这些姐姐也是这样，就是他可能觉得在一个姐姐身上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
你说的对，就是关键不在于这个节目本身是真是假，而在于大家相信它是真的，或者大家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嗯，所以我就说这个节目真人秀节目是一个出门的世界嘛。你说出门的世界是真还是假的，是一个搭建的场景，但是里面有个真人在生活。当然真人秀就让我们看一个出门的世界，让我们通过看一个出门的世界，就是来带入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对这个社会和人际关系的这个理解。这一层识别哈，这层觉察，就是说我们是想象它是真的，这样一层觉察其实已经早就被人遗忘了，就人们不再谈论这一点了，人们直接可以从一开始就是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呢？如果你不是从一开始就相信它是真的，你就不会那么真情投入来去为他们站队，来去关心他们的个性，关心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包括也关心他们的成长等等的。为什么大家就那么深的投入到他这个节目的话题里，这些节目所展示的设置的和展示的话题里面，是大家不再就是把真人秀当成真。
因为我会看很多评论啊或者是视频啊什么的，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节目是有剧本的，大家都会多多少少会强调啊这个是有剧本的，但好像大家又是在那个剧本里面。
乘风破浪姐姐她一个特点就是说她的真人秀的场景就是选秀，她是用这个选秀来作为他们这个故事情节来推动这个节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她就跟这个女团的那种选秀它就不一样了。这里的选秀只是它是它的噱头，是它的话题，是它的组织这些人的生活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为了出道，发掘演员，发掘新人所做的那种选秀，嗯，所以就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一点呢？就是这是一个这个选秀，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察觉到这一点，我们就发现，就这整个这节目里面，就是为了成团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和他们为了成团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纠葛。其实都是虚假的，因为成团不是他们的梦想。成团对他给也不会给他们，也不是他们的职业选择，也不是他们的，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比现在的这个职业更多的利益。成团只是他们的设置的一个假话题。但是还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大家还是就是都是被带入了。大家还是或者说不是被带入了，心甘情愿的带入了，大家不再想，不会去觉察，好像大家都，我觉得有非常有意思一点，就大家都忘记了这些人是不需要成团的，可能我感觉可能是必须要这样沉浸，必须要这样带入，接受这个节目的一切设定，这个节目才好看吧。就是你不能做一个抽离在外的消费者。你必须不能做一个有反思、有觉察的消费者。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就是意识到他们不可能成团，或者说意识到成团对于他们来说不重要的人还是有的，但是大家依然会去看，就可能这些人比那些认为他是真的人要稍微抽离一点，但是他依然就是享受这种窥探的乐趣。
所以就说，你说伊登静节目里面，伊登静说52岁追梦真的太晚了，这个塑料，所以就是个塑料鸡汤了。因为他们不在这儿不是为了追梦，只是为了在这儿掐曝光。至于你说的，就是说，我觉得其实不对，是窥视，但是是一种其实已经不能是成为是窥视了。因为他是真，因为他是表演给你的，可能这个窥视性就没那么强了。这是合法的观看。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看他，你可以去看他们。有两个，第一你可以看他们，第二你可以带入你自己。就是第一你可以看这些女人在这些女人怎么在里面相互的竞争，采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既合作又竞争，最后要成就自己的曝光量。第二就是你可以在每个人身上带入你自己，所以你所选择的，你所 PK 的，可能即使有时候是你偶像，有时候是你自己，而可能很可能是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
这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在第一次公演的时候，就叮当和黄圣依他们那一组的选队长啊，然后里面的人员的冲突的时候，就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那种视频，是专门说，就是拿来类比，就职场上的女性。职场上的人，他们会是，就这些女明星代表职场上的人是哪些类型的，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领导，你是什么样的领导，如果你是员工，可能黄圣依是什么样的员工，什么样的领导，就大家就非常非常认同，觉得这个人说的非常的棒，就是那种代入感已经非常的非常真切了。其实大多数人都知道有剧本的，或者是很多一部分人他们都知道有剧本的，但他们还是在承认有剧本的情况下，非常真实的，非常细节的去分析那些东西，这是就很有意思啊。
就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东西可消，你就没有消费品了。所以你为了能够消费它，你就必须要忘掉这一点。中国女性哈，在不断的寻找什么呢？人生指南，我该怎么做女人？今天我该怎么做女人？中国女性就无时无刻的不在寻找这个人生指南，女性人生指南。就为什么需要这个女性人生指南呢？因为你的生活就在这，就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女性的生活本身是没有指南的，是没有一个社会共识的，没有一个轨迹的保障的，所以你在你生活的每一步往前走啊，你的年龄的每一次增长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不安全感，进到每一个新的领域它都有不确定性，所以女性就要总是要找这个人生指南，然后你就发现了这个人生指南它的提供的对象，它的来源往往是什么？不是职场，不是大学，不是学校，不是职场，不是职业训练，竟然是大众文化，是《甄嬛传》，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嗯，看你们看怎么看这现象有意思吧？就说找不到你的人生指南，竟然跑到找不到你这个，就竟然跑到就只能看《甄嬛传》或者是《乘风破浪的姐姐》找人生指南了。这说明了什么？这个女性的没有生活，没有皈依。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这是一个，我这样讲可能是有点负面哈。其实这个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好事，就说你无法通过，你无法或者你不想循规蹈矩，循规蹈矩，所以你的生活就有很多的既有不安全感，又有不确定性。可能你想做得更好，你想生存下去，你想过生存得更好，但你不一定知道怎么做，也没有人会教你。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女性的进步的一种表现吧。只不过这个进步还没到上岸，就是根本没有到达一个可靠的一个彼岸，所以在这个阶段人们就看《甄嬛传》和《乘风破浪的姐姐》。《乘风破浪的姐姐》就教给人们的可能就一个，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做女人。
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有一些指导意义，至少大家能够想象得到自己30多岁的样子，40岁50岁那个有点脱离了群众。嗯，像宁静这样的人，就是他用的资本是一般人不可能达到的。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女权主义者来说，因为很多女权主义者甚至都很怎么说呢，也很赞赏泛女权群体吧，都很赞赏这个节目，我觉得还是很有问题的。就他并没有他并没有展现出一个好的生活方式。
这个节目它的泛女权切入点就是这个女性的年龄焦虑，然后这个节目的承诺就是要解决女性的年龄焦虑。
它是用资本去解决的，它的主旨还是钱可以解决一切性别不平等的。
就是三十岁你也可以成以上成也可以乘风破浪，但是你必须得白瘦幼，嗯，否则你还是不能够乘风破浪的。你得五十岁看起来像少女。然后你要三十几岁还要永远18岁，这时候你才能够乘风破浪。嗯，所以你知道他建立就像你说的，就是解决年龄消解决这个年龄消费的，他对承诺他要解决这个年龄焦虑，但他解决年龄焦虑的这个方式是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第二其实就这个药方不是绝大多数人抓得起的，一般人都抓不起。
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问题的地方在于，他推崇一个集体的认可，就是这些姐姐被莫名其妙的分成各种组，然后又让他们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迅速适应自己的组员，并且和他们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还创造了什么团魂这样的词，我到现在都没有太明白团魂到底是个啥，大概就是说要让他们很有凝聚力吧。这是我觉得很变态的一点，因为他们像比如说为什么伊能静和那个黄圣依被分到了一组以后，大家那么亢奋等着看他俩出啥幺蛾子，就明知道这俩人在一起肯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反应，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让他们就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让他们去打架，然后给别人看，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节目给大家提供的是什么？这个出门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出门的世界就是这个大型的活色生香的促权制 PUA， 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只等于就是他安排找来了一些有年龄话题性的女性，然后用这个选秀的方式来 PUA 他们，然后让大家看在这个 PUA 下面，这个女性是怎么生存。是连横还是合纵，是单打独斗，还是相互的联手，或者是勾心斗角，对，然后所有的女性各尽其能，都是为了在这个父权制下面生存下来。但为什么是 PUA 呢？因为这个节目的规则就毫无道理可言，这期给你分这个组，那期给你分那个组，你说明明可能你表现得唱得好，他给你分到舞蹈组，然后你觉得你唱跳俱佳，你就去 X 组，这是然后就今天你住这周你们几个住一个宿舍，那周你们几个住一个宿舍，然后又或者说最熟悉的 两一组人，两最比较接近的人们相互 PK 吧，这样就他就不断的设，他不断的就是这个设置了一些没有道理的规则，让你在这你而你这些人所做的只能就是努力，非常拼命的在这个规则下面想尽办法生存下去，而不管是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他们之间的合作，其实都是被设置的，而实际上就是说一会儿被迫合作，一会儿被迫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这个女人对他们的友谊是无法做出一个自主的承诺的。比如说我喜欢你，我跟你关系好，那我们能够成为长久的合作伙伴吗？不行，下一期咱们就变成敌人了，这是这个节目所规定的，或者节目有规定六个人必须得离开。
我觉得这个规则就是它已经出现很久了，然后观众还买账，我觉得正是和这个普通人日常生活被 PUA 的这个状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他们能在这些节目里就去寻找如何生存的一些策略。而且我发现很多人特别喜欢去分析这里面的明争暗斗，就说实话我自己看节目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说的哪句话又有什么隐含的意思，然后他们的某个表情又有什么，但是最后都会被一些观众给挖出来，然后去分析，变成了一个职场生存指南。
包括就为什么就大家对他们这个相互之间相处的这个细节就特别感兴趣，就是很多人就说我在就看了在这其中感受到了女性的力量，女性的团结。我就非常遗憾，我看了很多豆瓣评论，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以女性的力量、女性团结为主题的评论，全是全是相互的撕，轮番贬低着里面的每一个参与者，而且这个然后而且这种轮番的这种贬，我说这种贬低评论哈，评论和贬低臆测，当然也有喜爱的，也有喜爱，就是说用什么呢？就是用这个放大镜，实际上这个放大镜，这个用一个好像是一个镜子，不断的照着所有的人，照他每个人的价值，照个每个，其实就是给每个人的价值要做一个评判，就是说看要看你的什么呢，要看你在这里面生存的状竭力生存的时候你的姿态好不好，你知道就女人要生存你要让人竞争，但你的姿态还得漂亮，如果你的姿态不漂亮不行，第一就是说你要成功，第二就是你的姿态还要漂亮，就是你要得到，然后你得到的姿态还不能特别难看，你知道吧，其实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双重的审视。如果你看着男权社会的男人只要成功无论姿态好看，哎，我发现这是我的一个新的观点，就男权社会里的男人成功是唯一标准，为了达到成功是可以不择手段的。你看这些男权社会里面的这个竞争，为了就是要想竞争，想要在这个节目里面留下去来竞争的这些女人哈，第一 你得成功，第二就是你要好看，而所谓的成功就是你要姿态要好看，而且就是你要满足所有的标准。第一叫比如说要评委喜欢，要观众喜欢，要你的同伴喜欢，就所有的，然后对，要浪花们投票你的票，然后所有这些都选择了你才可能，所有这些都，然后就等于就是你要满足方方面面的标准，而一旦不满足这个标准就没有理由，就是你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得第三十名，为什么你会得第二十九名，没有理由，这就是成王败寇，这一定是你的错。而如果你得了，如果你成功了，你的姿态不好看，那也不行。综艺就说到了为什么选万千是有原因的，
就说这个选秀节目它是观众打分的，就是就不像其他的节目，就是你只要做到最好就行了。但是如果是需要获得别人喜爱的话，而且这个喜爱还关系着你的成绩，他就不得不去在意这些。我觉得之所以男团就是被那些就是直男讨厌，也是因为他们过于迎合，就是因为男团他们被选出来也是要这个观众去投票的，他们也要去迎合那些粉丝小姐姐的喜好，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直男接受不了这一点，就是接受不了男人去迎合女人。
所以你看这个万茜她为什么受欢迎，这里面非常有意思，你就看这个父权之下的完美女人。
我觉得她一开始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就是她没有威胁性，她一开始的人设就是不争不抢高冷， 冷清酷，甚至带有一点攻气、一点少年感的一个小姐姐。在一方面呢，她不是那种主流直女打扮，就是看起来非常和直女有竞争性的一个人。然后另一方面呢，她又怎么说？因为她的不管是从人设来讲，还是她本身来讲，她都是一个不温不火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她加分的原因。还有最近一段，就是最近几年，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女明星会喜欢给自己立这种老公人设。就是幻想自己是一个受女性喜爱的直男，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
万茜用的话语都基本上就是，哎，我们女人也是可以很团结的。她用了很多次女人团结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就她的那个姿态其实是非常讨巧的。就包括，但因为她本身很成功，专业度很高，然后她的形象又很好，然后他就是他所谓的情商很高。被厌女的对象通常是通常意义上认为的最有女性气质的那一些，或者是女性化的表达的。就是为什么万茜她就很讨巧，因为她的气质是有带有一点中性气质的，所以她对其他的女性不构成威胁。就包括那些其他女明星塑造老公的那些形象，她其实也是为了减少她的受众。其实大多数是女性啊，这些女明星的受众大多数是女性，所以她们可以接受这一种没有竞争性的、没有女性气质的那种威胁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像黄圣依这一种，就是你看她穿着公主裙，然后她又所谓的非常有公主病啊，被解读出来的，就会让人就是就会很容易就会让人成为那种你觉得讨厌的对象。
大家为什么讨厌表？就因为它破坏了女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和合作的规则。它把所有的就是那个非常把所有的利益都要努力把所有的利益都攫取到自己的手上，所以这样的女人是被女性所讨厌的。但为什么女性会讨厌就是被女性会讨厌而无奈的？因为父权社会是奖赏只有这样的女人的，因为这样的女人她是用她的社会性别的女人味儿来给父权制进贡的。所以但是在这个节目里，所以这有意思一点，就是这个节目不管是那个肯定万茜，还是把那个伊能静和黄圣依晒成靶子，她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想象当中的救赎式的正义感。那你以为好女人是会被奖赏的，你的努力有助于好女人被奖赏，能够成功的让好女人被奖赏，你的努力也有助于让这个坏女人这个表成功的被惩戒。所以这个节目它让你觉得你可以让这个世界，你可以在这个性别的世界里，在这个性一个性别的世界里边就有能动性，建立一个你想让这个父权社会就是变得就是能有你想象的公正。但是这是种想象啊，不是事实。还有当然这个节目其实它也很提供了很多其他不同的这个女性的这个性格选择啊，比如说有那个易姐啊，然后有那个小透明，有等等等等，就说等于为什么它等于，所以它提供一个比较多样的一个女性的那个个性的选择。然后让你选择什么，让你可以去投射你自己，去投射你自己的欲望，投射作为你欲望的对象，或者是作为你自己的自我的话外化，这都是可以的。所以就说为什么，所以就说你，所以这么多姐姐她是必要的，这么多姐姐彼此之间戏才多，而且当你去 PK 一个人的时候，你的选择也和关注你的可关注和可选择的人也会比较多。
我想讲另一个我比较疑惑的点啊，就是关于这个进入到这个游戏规则以后，就是大家是当然也是它呈现出来的这些女性的一步一步去被这个规则收编。我看到一种集体主义的影子。比如说宁静，她一开始是一个很有棱角的人，然后她也一开始她也表现出对于这个女团的这个不了解一种高傲的态度。但是她在这个 第二期节目吧，他就开始说这种啊，机体的舞蹈也很整齐，很好看，很有震撼力。然后，然后他就开始就是也是拼命练习，他认可了这个机体的这个一个美的形式。我当时觉得还挺惊讶的，就是因为第一期的时候完全想象不出来说宁静会屈服于这个规则，然后变成一个积极的去获得别人认可的一个女团选手，没想到这个转变这么快。
那你就说哈，就是他这个他会给这些人一些人物来设置一些张力，一些潜在的冲突，来从而让大家来吸引大家的眼球，但是他不会让这些人走得特别远。要走得特别远的话，他就会毁掉这个节目的整体。比如说他不会让宁静的叛逆就糟糕走得特别远，他也不会让这个团队特色特别厉害，他不会让伊能静再继续做下去。他们让他每个人都做一下，然后又都回到这个和谐的集体里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节目它必须得是个鸡汤，所以这个节目就是为什么就不能撕得特别厉害呢？这个节目其实它的动非常大的动力就有两个动力，一个团结，一个是勾心斗角。这个团结就我一会儿再讲，这个撕哈不能撕得特别厉害，为什么？就是中国的电视节目用在了很严重的这道德功能，是被审查的。如果你这个节目撕得厉害，你就是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广电总局就不让你播了。这种事情其实也发生过，所以他就让肯定就让伊能静、黄圣依或者宁静，他作一会儿作一次作一集，他就要给他收回来，不能太过。哎，这还是个驯养，大家还都是在一种驯养的状态。至于这个女性团结哈，这里面的这关系女性团结、女性力量，还有人就说，就是大家相互帮助啊，非常有感情啊，或者还有就是大家在一起玩，非常非常的开心。你看，这我觉得这是女性的一种安慰哈，一种很美好的一种享，美好的一种享受，就享受到了我们希望的、渴望的那种非常安全的与女性的友谊，相互之间不是相互竞争的，有的时候开心，有的时候有成就感，有的时候两者兼得，这有个女人梦啊。
他会把这两种，这两个的分量，就是也会做一个平衡。就是有的时候是这个关系紧张的竞争，有的时候他又会设置一些什么姐妹谈心的这种小环节，半夜然后给他们发几个问题，彼此去剖析一下彼此，然后什么也给他们做一个，就是彼此之间还做一些什么职业规划啊什么的，就是这些片段我觉得是最常见的这种，大家会觉得他们有那种女性团结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很，这另一方面，它又凸显一个很病态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些团结都是，有目的的。就比如说，因为他们刚刚组成一个小组，然后彼此都还不熟，他要通过这些操作让他们迅速的熟起来。很不可思议的操作就是，那个评委说，那个张雨绮那组没有团魂，张雨绮就跟那个他的其中一个组员说，今晚你就别去别的那个宿舍了，就跟我们待在一起。培养团魂，他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看到以后我惊呆了，团魂还能这样培养起来的。
他展现女性之间的相互的关怀、帮助，而这其实也是你所有的女性的观众，所寻求的。而那些女性的那种欢乐，也是大家也永远都想重温的。很多人就说，就回到了当年的宿舍，女生宿舍。就你想追求，你想你想追求或者你想重温的那些女人和女人之间那种非常有安全感的一种链接，这个节目它给你小小的提供了一下，给了你很大的一种安慰。就是，但是我要说一点怪话呢，就是说，可见这个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女性是多么没有安慰，我们的女人的生活，女人的生活在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相互支持方面是多么的贫困。为什么？因为实际上父权社会它是不许女人连接在一起的，不许女人相互团结、相互帮助的，她也没有这个空间。比如在一个，你想在一个，如果是在一个职场、一个单位里面，就一个男人领导一个女人，他不会让这些女人一直允许这个女人有空间一直对他的，他一定会把这些女人搞得四分五裂，才符合这个父权制的规则。所以现实生活里面，女人虽然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对这个女性团结女性互助特别买单呢？就是现实生活中女性是其实是无法团结的， 为什么？还有就是为什么大家就觉得对那种烂漫的那种女宿、天真烂漫、快乐的女生宿舍，环境特别向往呢？因为在现实生活里，真的就是能够让你这么安，无拘无束的、非常有安全感的舒展自己的这个时候很少，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少。我指的是，其实它反映着女性生活的这种贫困，精神层面的那种贫困。
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跟别的节目比起来好像都是算是一种进步了，因为在别的节目里他们讨论都是老公和孩子还有家务和婆媳关系，就是能在这个节目里聊一些关于自己的话题好像都已经算是一个进步了。
然后我还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刚刚周宇说那个寝室谈心的那个环节，其实他们大多数的问题，就除了可能一两个问题是关于事业的，大多数问题还是关于护肤、身材保养和感情的，就是你相信爱情吗，或者是哎，你是怎么去保持青春的，然后可能中间还能插一个凡蜜林的广告。
就是他所有这个问答就像那个刚才邹宇说的，他一定要是没有棱角的。比如说你不能聊一下，你能聊一下父母节祸害吗？节目不允许，中国的节目不允许你聊、这个、
是
你能聊一下就是那个丧偶式育儿嘛，对吧？这节目不允许啊。你要在现实生活里面，要是几个女人一起聊丧偶式育儿，那可聊的太多了，每个女人都无数的哭，一肚子苦水要吐，觉得是这样的。可是在这个电视剧它能让你聊丧偶式育儿吗？不让你聊这个，所以你得聊一点鸡汤式的东西。
对，我在最新一期的节目里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小细节，就是张含韵吧，她戴了一个帽子，上面有几个英文字母是 Time's Up。 对，然后当时因为是另一个人发现了，说你这帽子上有字，然后是 Time's Up， 然后那个张含韵说我都没有发现有字，但这很明显，这个我觉得女权主义者都知道它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词，然后他们把这个词说出来，但是并没有去进一步去解释它的意思，但是又要把它说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出现的很微妙。
这很明显，这很典型是大众媒体的一种操作，就大众媒体就是要尽可能的扩大它的基本盘，所以大众媒体有个特点就是说要尽可能的扩大它的受众。所以他绝对不能满足一个少，不能专注一个少数群体，所以他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的节目。但是呢，他要给这里面的这个女权主义者一点甜头，让你觉得可以继续看下去，然后也让你能够容忍其中里面那些反女权的要素。所以你看，大众媒体、大众文化产品啊，它是混杂的，它的内部是有充满了就是有矛盾的价值观。为什么它有矛盾的价值观？它要让它的观众足够多。所以他会既有女权的又有反女权的，所谓的既有女权的又有反女权的，不是他不觉悟，是这个觉悟的必须。就你要观察很多那个，如果你观察另外一些这个节目，在另外一些娱乐产品哈，他在这个方面你也可以观察到一个马蛛丝马迹，比如一些这些迹象，比如说这个电视剧美国电视剧《傲骨贤妻》，如果你看过你会发现它里面是它是有女权的潜在的话题，它也有很多反女权的东西，就是这是在女权主义还没有成为大多数的时候，它必须要做的一种这个事。就啊，我想应该再继续讲一下那个 PUA。就这个 PUA， 就 PUA 让大家就是说，就加强了这种，其实加强了这种那个受众，观众和这个演员之间的这个认同，因为大家都会心疼，代入他们被 PUA， 所以谁谁也被淘汰了，谁谁那个。被 X 了，大家都就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关注这样的个这个话题，这个话题也就出来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说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的关键词就是什么，一种焦虑，就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留下来，我不知道能不能生出这样的一个焦虑的一种困扰，把这些观众和他们的这些演员捆在一起了，那你必须要去每周关注他们，即使这个焦虑是假的焦虑，但是在你身上当他把你捆住的时候，你所提供的就是真的焦虑，所以你会去pick 站台你的那个你选的那个人，你会去讨厌那个妨碍他的人等等等等，你会然后就你就会自己在这个节目之外 为啥脑补好多好多戏，而这所有脑补都把你更紧的捆在下，捆到下一期节目上。嗯，我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关于这个节目的这些娱乐评论对这个节目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目的评论就是从这些节目里面的 drama 所引发出来的，引发出来的进步 drama 的这种评论，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必要的，非常明显的增强节目的粘性。
我有看到就是很多弹幕里面会说，哎，去哪里投票，因为它不像是其他的节目可以投票的，还是现场观众投票的，就很多人特别想扔钱给这些人，就可能为他们买奶，为他们打头。
就是他已经把你捆绑到这种程度，就是你想为他花钱就已经到，就是不但你完全接受了他的规则，迫不及待的想成为这规则的赞助商。就是为什么呢？就带入这种被 PUA 的焦虑感。如果没有这种 PUA 的焦虑感，你是不会掏钱的。最早我记得最早超级女声2005年，就2004、2005年就开始搞这个。就如果你没有100万票，就会被淘汰，然后所有人都上街拉票。
选秀和这个姐姐又不太一样，因为刚刚就是我感觉雨萍已经总结出来，这个是一个真人秀披着选秀的这个壳，但是选秀节目的话。他还是因为他们那些都是素人或者是练习生，没有人认识他们，是通过让粉丝去花钱，然后让这个资本，让这些商家看到这个小偶像的吸金能力。那个选秀节目的那种捆绑是非常严重的。这个节目确实我不太懂为什么能够有这种捆绑，因为这个节目其实这些参与者他们都已经出道了，都已经是明星了，但是大家还是要争一个高低。
是这个30岁的姐姐，可能就是，现在的我，就我的欲望对象，或者是现在的我和未来的我。嗯，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你看到这个节目，他怎么就塑造和这个引导这个女生气质？就说他其实他里面的这个那个这几个30个人，他们的那个性别气质，就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雷同当中他有一些多元。就我一个朋友说，看了好几期，有起码有1/3的人还是分辨不出他们的脸，起码有10个人他们的脸长得是几乎一样的，而且就是因为他们的化妆方法也一样，就更加重了他们的雷同。他们都是就是脸特别白，然后嘴唇特别红，然后对，嗯，就是非常有女人味的那种路线。然后但是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设置，比如说宁静了。包括这个
有一些中性风的，
对，也有中性风的。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他给大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性别气质，不一样的性别气质的这种展现。但是他的主流，他是不会走出这个，总的来说是主流和狭隘的这种设置。就是这个中性气质的这种中性人角色的这种出现，这早就有了，对吧？今天可能早期最早出现的时候，那个是就非常非常令人迷恋的。今天他就已经成为这个节目的必备了。从这点来说，这是一个进步，这十多年来的这个进步。而他也允许李斯丹妮稍稍的展现一下他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他不是那种有母性的人，别人在谈论生娃的时候，李斯丹妮无话可说。就是，但是呢，他也就知道这一点。
对，他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因为这个他要扩大基本盘，只要能够吸引流量和钱的，他都想往上放，但是他又不会允许他们超过红线。
它像是每个节目都的标配一样，就是不能太多，可能最多3-4个，然后基本上有一个就可以了。
对，因为这个，因为多元性别这个东西拿出来肯定就是吸引眼球的。所有节目里的都是这样，中性风的女孩和这个娘一点的男孩，对，而且肯定都是那种招人喜欢的。
这他会有安排这样一些中性风的一些人。但是他也不会让他们成为这个节目的真正的焦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一定不也不是李宇春的年代。
而且他们会突出就是所谓的中性的人，但是尤其比女孩子还要精致，就是不停的补妆，这样场面出现了特别多次，就是说，哎呀，原来他们也是女孩子。
对，而粉丝也是这样。我觉得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知道这个红线在哪里。
就是现在今天的这个观众已经被这些电视节目已经虐待或者训练得非常的熟练了。
对，
我看这个节目还有个发现，就今天的这个广告已经就是跟这个已经广告已经是内容，内容就是广告。
对，
不像传统的节目，不像传统的那个文艺产品，内容和广告是分开的。现在内容就是广告，广告就是内容，就是那个就是在这个选秀节目里面，可以非常就是可以非常自然、非常自然而又尴尬的插入一段演员之间的广告式的对话，来推销一些那个山寨品牌的产品。广告已经一步步的突破消费者的这个底线，这样一种广告方式对你的这个消费者是很冒犯的，是很无理的。但是现在即使我们已经完全容忍它，这种作为一种成为一种常态。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今天这广告其实就是变得非常的廉价。你看的那个樊美林在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曝光，那真的露出那真是无所不在啊。可是据说他的总投资一共才花了4000万，这花这4000万就不是这个节目便宜，是我们这个观众便宜，韭菜不值钱。就在这个商业广告的一个极端的压榨之下，就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者的关注度的这个价值是在不断被压价。广告的价格就是跟这个我们的关注值多少钱，就我们的关注现在已经非常不值钱了。就为什么我们的观众非常不值钱，就因为你的观众原来就通过这种方式它比原来更好控制，就算他已经这么恶劣的查了广告，我们也不会走开。可是正因如此，我们的观众就贬低，就贬值，
就差不多是可以是观众求着说我买你的东西让我来追星的那种感觉了。我也有朋友可能买一箱那种洗发水囤在家里用不完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偶像代言了这些东西。
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背后一定是中国的这个综艺节目质量很差。咱们回到最初的话题，如果我们的综艺节目质量不是那么差，我们就不会在这个节目里面看到那么无所不在的山寨广告。
对，不只是综艺节目差，是所有节目。
对，就中国就提供的文化产品，提供的消费的选择看上去多，实际上少，或者是总的质量差，所以你的选择也没太多意义。嗯，我觉得我们应该谈个话题，就是说这个节目它跟女权到底什么关系？我的感觉是这个节目很聪明的回应了泛女权。当一个泛女权的思想、泛女权的需求，当对于这个30+的女性也应该成为主角，而且不仅仅泡泡妈妈这样一种泛女权思想有能够在电视上得到回应的时候，这说明这个泛女权的市场已经相当主流化了，否则这个电视节目是不会回应你的，因为你这个不能够成为市场。行动派绝对不会被回应。就是它可以验证的是什么？就这个泛女权的思想现在在中国这已然是大众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要通过这个节目的运作，把这个泛女权重新收回到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原有的套路当中。
或者我觉得说是因为泛女权它本身并没有脱离这个父权制，所以它才有了一个被主流被收编的可能。
对，就是他有这样泛女权的需求，但他并没有一个真正女权的方向。比如说他想肯定30岁女性的价值，他还是要从白瘦幼上找肯定。他们这些不管是泛女权还是这个节目都说不出来30岁以上的女人不用再讲究外表。就是他收编的方式是什么呢？30岁女有价值，因为你仍然很美，又年轻又美丽。你看在这个套路他又把你给收，他就这是一个回收的，这就是一个回收的套路。通过这么一种回收套路，就让这个泛女权这个思想，它就本身就没有找不到出路的这个泛女权的思想啊，就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父权制社会就没有不但没有真正的威胁，还创造出这个父权制社会新的可以利用的消费价值。
其实我看到一些相关的评论，我觉得还是挺惋惜的。我觉得很多女性观众她们期待的不仅仅是一个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一个就是不油的这个中年的这个男明星。因为之前有人想说就是要不要搞一个什么披荆斩棘的哥哥，但没人买账。但是很多呼声很高的是另一个就是观众的期待，说搞一场中年男明星减肥的综艺。 就是其实跨女权群体也是这样，他们对于这个男性还是抱有很多期待。
有一些女权意识的这个女性观众，像我们刚才被讲那样，已经被虐待和被训练的非常懂事儿，就给你一两句台词，有一点泛女权的啥荧光，你就要咀嚼无数遍，你就会说这已经不容易了，这已经挺好了。就我们对这个社会没多少期待。
记得之前看完一个电影，跟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就觉得那个电影好糟糕，但是另外一个女生就觉得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他给出了一些关于女性的力量、女性团结的一些信息，他就觉得我能得到的已经很少了，但是我得到了这几句就已经挺够了，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够了吧。中间断掉的就再看怎么剪吧。好的，谢谢你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在微博上关注有点田园，我们的微信公号是肖美丽，肖酸盐的肖，你还可以在苹果自带的 Podcast 以及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播客平台找到有点田园，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小红。